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大家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3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二出面安抚公众，称被外界批评为摧毁香港一国两制的港版国安法在香港施行之后，香港的司法独立不会因为特首有权任命法官审理国安案件而改变。林郑月娥星期二在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记者，对上个礼拜六公布的港版国安法草案要点有关法官任命问题进行解释。他说他对每一位法官都有高度信任，国安法实施之后，特首会在各级法院指定法官名单，再由司法机构负责安排法官审理具体的国安案件。他强调这样做不会影响司法独立。草案规定香港政府将会增设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并由特首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草案还赋予特首挑选和任命这类案件的法官的权力。这个规定引起香港舆论极大关注和不安。法律界人士认为此举将会打破香港长期以来由资深法官选派法官审理案件的传统，外籍法官的存在亦都将有可能因此受到威胁。美国国务院星期一6月22号宣布将四间中国官方传媒在美国的分支列入外国使团名单。自此已经有九间中国官方传媒驻美国机构被定为外国使团。美国国务院说这些实体是听命于中国共产党政府宣传机构。被新定为外国使团的这四间官媒是中国中央电视台、中新社、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今年2月18号美国国务院将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发行公司和人民日报的海外代理美国海天发展公司定为外国使团。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 驳回了一项将加州一间演播室的中文节目转播到墨西哥一间电台，进而再转播回去美国的申请。FCC 称加州的演播室和中国政府有联系。FCC 在星期一6月22号一份声明中要求演播室在48个钟头之内停止这类操作。声明中说申请被驳回是因为各方都未能够在他的申请中列入一名关键参与者凤凰广播电台。凤凰广播电台的股东中有两间是由中国政府控股的实体。声明中说如果没有审查其作为申请人的角色， FCC 不能够评估意义的服务。具体来说，申请中的广播节目是一个由凤凰广播电台使用、拥有和维护的演播室中创建和制作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暂停签发部分工作签证，直至到2020年底。这个是特朗普政府4月份以来进一步打击移民的措施。该命令适用于 H1B 签证、H2B 签证、L 签证和某些 J 项的签证。特朗普政府表示在新冠疫情打击美国经济之际，企业应该优先考虑聘请美国工人。 H1B 签证用于技术工人，最长可以延期到6年。这类签证在科技行业中很常见，是行政命令所波及的规模最大的签证类别。上述签证限制将会维持到去2020年12月31号，政府仲可以延续禁令。一位政府高级官员在电话上表示，呢一啲签证限制将会为美国工人释放超过50万个工作职位。呢位官员仲表示，特朗普已经指示助手对移民体系进行长期改革，建立一个更加择优的制度。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两名被扣押的加拿大公民。蓬佩奥说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对加拿大公民康明海和斯帕佛提出正式的起诉感到极为关注，对他们的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完全没有根据。美国和加拿大人一起敦促北京立即释放这两个人，不要使用这种不合理的拘禁方式恐吓加拿大。蓬佩奥仲表示，美国支持加拿大提出的让加拿大领事依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规定探望这两名加拿大公民。 六个月以来，中国一直阻止加拿大领事探望他们，全世界都对这两个人的情况一无所知。康明海是加拿大前外交官，被捕前是国际危机组织的顾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的施政满意度出现下滑，学者就分析主要是内部的原因。我们亦会报道面对中共强大的军事压力，台湾加紧了提升他们的防御能力。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的 NIH 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资助学者因为千人计划而被撤职，美国华裔的科学家担心寒蝉效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政府一项内部调查发现，几十名获得美国的 NIH 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院外资助的美国科学家因为涉嫌隐瞒同时领取外国政府的资助而被解雇。美国的华裔科学家就表示支持政府调查欺诈行为，但同时就担心大举调查和解雇有可能会引发了寒蝉效应。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隶属于美国卫生部的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 日前披露一项进行中的调查发现，至少54名接受该院资助的科学家因未公开与外国政府的资金关系而辞职或被开除。其中隐瞒参与中国人才招聘项目千人计划是主要问题，隐瞒的资金中有 93% 来自中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 院外研究主管迈克尔·劳尔在一次对高级咨询委员会的内部通报会上透露，这一项在2018年启动的调查，在对87个接受资助机构的189名科学家的调查中，发现大约 70% 的科学家未有向 NIH 披露自己已获得外国资助，大约 54% 的人未披露参与外国人才计划。美国科学杂志6月12号首次在他网站上对外公布了以上信息。卢尔仲透露 82% 的调查对象是亚裔科学家，原因是他们是中国人才招聘计划的目标。中国的千人计划利用高薪吸引了大量美国科学家的加入，华盛顿担心北京利用这些科学家来盗窃美国的科学技术，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构成威胁。国家卫生研究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籍华人科学家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本人认为美国政府的担心是有根据的，采取必要措施亦都是应该的。他说他个人认为更多的情况下还是中国在盗窃美国的，这样的一些合作研究更多的是中方利用美方的资源从中受益更多。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科学家补充说，假设一个美国华人科学家与其中国的母校或者原工作单位合作研究的话，不是美国从中国那一度得到什么，而是中国从美国这一度获得的东西。他就知道身边有些华人科学家会将自己的研究甚至样本带回到中国，有些已经被发现甚至被逮捕起诉了。这位匿名人士是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雇员科学家，本人从未申请过 NIH 研究资助，但是熟悉这个项目的申请程序和难度。他说拿到资助非常难，淘汰率非常高，一旦拿到资助就可以增添设备和人手，研究成果出来发表在权威杂志上，有利于本人在大学的晋升和获得永久教职。这位匿名的 NIH 科学家介绍说，一般只有美国各大学或研究机构中各相关领域的知名科学家，或者在各领域有重要研究成果的突出人士，才能够申请到资助。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所提供的研究资助是由院外研究办公室负责管理。据国家卫生研究院官方网站介绍， 该办公室直属院长办公室领导，负责监督院外研究资助是否合规，同行审查与院外社区的沟通以及科学不当行为等等。据院外研究办公室主管卢尔透露，在绝大多数调查中，典型的被调查对象都是五十几岁的亚裔男性。在接受调查的人中，约四分之三的人获得 NIH 的资助，近一半人获得两项资助，共计总金额达 1.64 亿美元。两边拿资金，从美国和中国两国赚钱，亦不完全是美国的华人或华裔科学家在这样做，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亦都有人在这样做。那一位要求匿名的 NIH 美籍华人科学家说，6月9号被美国联邦检察官起诉的哈佛大学著名化学家查尔斯·利伯，就是在 NIH 的调查中辞职或者被开除的54人之一。利伯被联邦检察官以虚假陈述罪名起诉，原因是他对自己参与中国千人计划的事实向联邦当局作出不实陈述。利伯2020年1月被美国联邦当局逮捕。美国司法部公布的起诉书显示，时任哈佛大学化学和生化系主任的利伯领导的研究团队，自2008年起从 NIH 和美国国防部总共获得研究资助超过1500万美元。据指称，利伯自2011年成为武汉理工大学的战略科学家，并且签署了至少三年千人计划合同。根据合同，武汉理工大学向他支付每个月5万美元的工资，同时为他提供超过150万美元在该大学建立一个研究实验室。利伯对哈佛大学隐瞒参与中国千人计划的事实，因此导致哈佛大学在接受 NIH 的调查时错误地声称利伯从未参加过千人计划。普林斯顿大学科学与全球安全研究员卢拉卡恩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并不掌握 NIH 调查中辞职或者被解雇的这些科学家在获得美国政府资助的同时，是否都隐瞒了获得其他外国政府资助的细节和事实。他说，不过他认为只要这些人对自己的资金来源是透明的，他们就有资格获得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资助。麻省理工学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籍华人科学家对美国之音说，如果美国禁止人才从中国流向美国，这样将对美国造成巨大损失。目前美国从中国向美国的人才流动中受益匪浅，这个远比中国的千人计划从美国受益更多。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调查数字显示，截至2017年所有获得美国理工科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多达 90% 的人选择留在美国，他们其中很多都是在这里与中国有密切合作项目的美国知名大学就读的。普林斯顿大学的卡恩说，我们需要加强美国的国际合作，而不是切断这种合作。科学外交是极为重要的，国际空间站的成功合作是科学外交重要性的一个范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8号发推文说，美中两个经济体全面脱欧仍然是美国的确要坚持的一个政策选项。麻省理工学院的匿名美籍华人科学家说，美中两国在科学研究上的脱欧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亦都不符合中国或整个世界的最佳利益。他认为人类在气候变化、人口和全球公共卫生等方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人类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公平、繁荣和可持续的社会，符合每个国家的利益。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员卡恩医生亦表示，人类面临诸多的全球挑战，如气候变化、新出现人畜共患疾病和粮食安全等等，这些都需要国际间的沟通、合作和协助。发展国际合作的科学家应该受到赞扬，而不是谴责或清除，但是他们确实必须对其资金的来源透明化。 NIH 这一次披露的这一项调查是美国政府对各领域科学家是否同时领取美国政府和其他外国政府资助进行全面调查的一部分，早在奥巴马政府后期就已经开始，特朗普总统近期签发了行政命令， 禁止中国部分具有军方背景高校的毕业生来美国攻读研究生或者从事博士后研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科学家担心，正在进行中的大张旗鼓的调查以及新颁布的对中国理工科留学生更严苛的审查措施，可能会被美国科学界特别是华裔科学家带来寒蝉效应。另外，美国过去进行的一些相同调查和起诉案件有好几宗后来被证实是冤假错案。最近一宗是2015年天普大学物理系教授超导领域知名专家希小星的案例。希小星曾经在电邮中与人讨论是否应该接受中国政府千人计划的任职邀请。联邦调查人员误解了这些邮件的意思，以为希小星用他自己的超导技术来换取中国千人计划的职位，并且在当年5月21号逮捕了希小星。后来的调查澄清他并没有参与千人计划。美国司法部当年9月11号撤销了对希小星的起诉，天普大学亦都恢复了他的教授职位。麻省理工学院匿名美籍科学家对美国之音说，目前的恐惧气氛已经对美中之间的科学开放与合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本人亦都担心自己会成为被针对的目标。好多美国华裔科学家已经停止申请美国联邦拨款，并切断了与中国研究人员的合作关系。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员卡恩医生说，如果这些指控是捏造的，用来针对亚裔科学家或者针对与中国合作的美国科学家，这样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这一次清洗就是美国政府仇外导致性政策的又一例证。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空军军机包括一架轰炸机在星期一再度入侵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台湾军方说这个是最近两个礼拜内中共军机第八次进入台湾的空域。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穆峰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台湾空军说，今次侵入台湾空域的中共军机有轰六和歼十喷气战斗机，但并没有提及中共军机的数目。台湾空军出动了侦巡战机向中共军机发出广播警告予以驱离，并且对全程实施监视。轰六的前身就是苏联的图十六轰炸机，可以携带核武器，几次参加过台海附近的军事演习，包括中共所称的围岛演习。据台湾公布的记录显示，前七次分别是6月9号的苏30战斗机、6月12号的运8侦察机、6月16号的歼10战机、6月17号的运8侦察机和歼10战机、6月18号的歼10和歼11战机、6月19号的歼10战机和6月21号的歼10战机。中共军机今次的行动发生的当日，台湾总统蔡英文正在台中的清泉岗基地出席了台湾研发的永鹰新式先进教练机的首次公开飞行。据台湾的苹果日报报道说，今次的首飞持续了12分钟，飞行科目包括底面滑行、高速稳行升空、空中飞行测试、五边进场、保持最佳进场姿态落地。首飞的任务顺利进行，之前这款新型的教练机已经进行过三次的测试，达到了设计要求。今次是继31年前台湾自己研发的 IDF 经过号战机首飞以来，台湾在战机研发方面取得的另一个新的成就。这本被认为是世界最先进的第五代教练机可以被迅速改装成为战斗机，蔡英文就称之为台湾航空工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蔡英文在试飞现场发表讲话，肯定了研发团队所取得的成就。他说，今日很多年轻人才投入团队，传承过去的光荣专业，不单止建制研制能量，并且被美国商界称赞具有全世界数一数二的水准。台湾去年大幅度增加了国防经费，加大了对潜艇的研发力度。北京最近正面临新冠疫情突然反扑的严峻威胁，北京农贸批发市场新发地出现的病毒感染快速蔓延，市内大部分地区的风险级别提升，人员和交通都已经中断，进入了事实上的封城状态。疫情波及到全国几个省，迫使各地的政府恢复了中断一个时期的防疫控制措施。 但是疫情并冇使到北京当局放慢对台湾嘅军事压力。除了派军机持续骚扰台湾之外，坊间亦盛传中国解放军计划今年8月份在海南岛的南中国海区域举行以夺取台湾有效控制的东沙群岛为目标的大规模登陆演习。台湾国防部就决定派遣海军陆战队移师东沙岛进行训练，去进行监控情势。而同時，台灣國防部亦加強了東沙島和太平島的海巡力量和防禦作戰準備。台灣的聯合報報導說，國防部作戰及計劃參謀次長室聯合作戰處處長林雲王少將說，東沙島和太平島擁有等同陸戰隊的戰鬥能力，可以確保島上安全。而台灣總統府新聞稿說，蔡英文總統日前和東沙指揮部指揮官林家宏進行了視訊，對駐守東沙指揮部的部隊表示慰問，並且要求指揮官照顧好官兵的生活，如期如質完成訓練任務。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穆峰在華盛頓的報導。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台灣總統蔡英文的施政滿意度出現下滑，咁有學者分析主要是內部原因導致。據台灣民意基金會在星期一發布的最新調查顯示，蔡英文總統的施政支持度是報 60.7%， 不滿意的比率就是 32.9%。 不過同5月份比較，蔡英文的聲望下跌了 10.5%，而不贊同的比率就增加了 16.3%。 下面是美國音中文部第二記者張永泰在台北的報導。
台灣民意基金會在星期一發布的最新調查顯示，蔡英文總統的施政支持度是 60.7%， 不滿意的比率就是 32.9%。 不過同5月相比，蔡英文的聲望下降了 10.5%， 不贊同的比率就增加了 16.3%。 曾經是民進黨黨員的該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龍表示，蔡英文總統聲望急劇下滑的原因包括由總統提名的司法院大法官透過釋憲宣告刑法通奸罪違憲，引發社會反彈；其次是身兼民進黨主席的蔡英文動員群眾罷免高雄市市長韓國瑜，有失總統超然的立場，激怒了深藍的民眾；最後是台灣外交部不同意駐外管處的人員的名片加注台灣，引發深綠民眾的不滿。出席這項發佈會的台灣國際法學會副秘書長林廷輝表示，蔡英文總統上個月超過 70% 的支持度，主要是外部因素造成，而這個月快速下滑的結果就是內部因素使然。他說蔡政府的民調從2018年底的縣市長選舉跌落谷底之後，到了2019年6月香港發生反送中事件，支持度呈現翻盤，一直往上，接著又碰到2020年的疫情，所以又衝得更高。林廷輝還指出，當外部因素的影響降低，再加上內部因素犯錯的話，當然支持度就會急劇下降，民眾接下來亦都將聚焦政府的執政效能。另外一方面，台灣在野黨國民黨致富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舉行了一項名為蔡英文上任滿月民調發布及否釋的記者會，結果顯示台灣民眾對於改善經濟的信心是 5.4 分，滿分是10分，並沒有達到及格的標準，還有近50%的人對政府解決失業問題的能力並沒有信心。此外，對於政府縮減貧富差距是否具有信心，民眾給出了 4.39 分，有關減少社會衝突的信心是4.91分，對台灣未來更加公平正義的信心是5.19分。國民黨發布的這份民調還指出，有70%的民眾認為蔡政府應該更強硬地面對日本更名釣魚台，中國稱釣魚島，日本稱尖閣諸島的做法。至於在政黨的支持度方面，32.9%支持民進黨，國民黨就是13.7%。台灣民意基金會還針對中國政府推進港版國安法進行了調查，76.2%的民眾對於香港的未來感到悲觀，感到樂觀的只有12.2%。針對台灣對香港變局應有的作為， 41.5% 贊成政府採取類似英國的做法，給予近300万港人申請公民的機會，不過50.5%就持反對的意見。台灣民意基金會認為，台灣社會對於處理香港局勢的看法南轅北轍，頗為分歧，顯然這些成為蔡英文總統必須面對的棘手問題。議會的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理事長楊憲宏表示，超過50%的民眾持反對意見的是因為擔心中國透過假香港人滲透台灣造成國家安全的問題。楊宏憲又建議台灣政府與其以專案處理港人申請庇護的問題，不如直接通過難民法來解決，除了彰顯台灣自由民主的價值，此法亦都有回溯的條款，一旦發現申請人是有另有目的，可以將他驅逐出境。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應泰台北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俄羅斯將會在6月24日在與中國接壤的部分主要邊境城市舉行大規模的閱兵活動，屆時俄羅斯會展示能夠發射核炮彈的超級巨炮和其他剛剛投入現役使用的新式進攻型武器。有分析認為，有關的舉動顯示出俄羅斯是時刻戒備中國，毫不鬆懈。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二記者白華在莫斯科的報導。
為了紀念二戰勝利75周年，與中國接壤的一些俄羅斯遠東邊境城市在6月24日亦都將同樣舉行空前規模的閱兵活動，包括首都莫斯科在內，俄羅斯在6月20日在所有閱兵城市舉辦了最後一次總彩排。在與中國僅有一江之隔黑龍江對岸的岸邊城市哈巴羅夫斯克，閱兵彩排展出了一大批剛剛投入部隊的新式進攻性的武器，包括多款能夠發射核炮彈的超級巨炮，有世界上最大的240毫米屈金香迫擊炮裝在坦克底盤上面，203毫米的牡丹花自行炮，兩款152毫米同樣能夠發射核炮彈的風信子和金合歡迎的自行炮。這些超級巨炮都在冷戰時代研發，很多被部署在歐洲，柏林牆倒塌，蘇軍從東歐撤走之後，很多巨炮被轉移到遠東，但是被封存。最近幾年俄羅斯重新啟封這些巨炮升級改裝，隨後將它們部署在鄰近中國的遠東地區。負責升級改裝牡丹花型巨炮的烏拉爾運輸機械廠廠長謝米佐羅夫星期四月表示，這次是目前世界上威力最大的自行火炮，這種火炮可以攻擊敵方中心重要的目標。他的工廠從今年到2020年為了能夠完成升級牡丹花火炮的訂單，任務非常艱巨。美軍亦都曾經裝備過類似的巨炮，但是在90年代已經退役。部分軍備專家批評冷戰時開發的這些超級巨炮存在防護性差、機動性低等很多的缺點，但是反對者認為這些巨炮是升級改裝之後可以裝備智慧型的炮彈、命中精度等性能都會大幅提升，這些巨炮將會如同戰術的導彈，但是使用維護成本就更加低廉，俄軍戰力會隨之大大增加。在離俄中邊境僅有幾十公里遠的濱海邊疆區的烏蘇里斯克，就是叫做雙城子，駐紮在那裡的俄軍精鋭部隊第五集團軍在閱兵彩排之中首次展出了剛剛裝備的部隊可以在嚴寒和積雪條件之下使用的多動能履帶牽引車。離烏蘇里斯克雙城子沒多遠，俄中邊界的另外一側就是黑龍江的東寧和須芬河兩市。最近幾年以來，印度仲曾遠渡派遣部隊和當地俄軍共同舉辦過聯合軍演，軍演之中都使用俄軍武裝的裝備。 軍演的靶場地點同樣在俄中邊界附近。第五集團軍在俄軍軍史上面曾經是二戰之中挺進東歐的王牌軍隊。1945年這隻蘇軍精鋭被調返遠中出兵中國東北。1969年中蘇珍寶島邊境衝突爆發的時候，第五集團軍亦都曾經參戰，數百名官兵還因為戰功被蘇聯國防部授勳章。在尼克龍江不遠的阿穆爾州別洛佛爾斯斯克市那裡的閱兵規模號稱有史以來最大，當地是俄軍第35集團軍所在地。在俄軍第29集團軍駐防尼俄中邊境武器院的後貝爾加邊疆區首府赤塔市，在貝加爾湖附近由俄軍第36集團軍駐防的布里亞特共和國首府烏蘭烏德市以及濱海邊疆區首府弗拉迪沃斯托克，中國稱之海參崴，亦都同樣喺在6月14日舉行閱兵的活動。上個世紀60年代末期，隨住蘇中交惡和邊境衝突爆發，蘇軍緊急從北極同歐洲南部調派軍隊駐扎遠東對付中國，因此分別組建了第29和第35集團軍。在烏蘭烏德的俄軍第36集團軍二戰期間的主要對手曾經是日本的關東軍。1945年這支蘇軍的部隊同樣出兵中國，甚至一度駐防大連。分析人士說，這些俄軍遠東部隊劍指中國的使命從來沒有改變過，第29集團軍的任務還負責照看當地的一些大型武器的倉庫。在俄軍幾年前的大規模軍演當中，曾經演習檢驗過部隊的投送的能力。根據演習的計劃，俄軍部隊從歐洲抵達遠東之後，從遠東的武器倉庫之中提取裝備直接投入戰場。在這些鄰近中國的俄羅斯邊境城市，在6月20日的閱兵彩排活動當中，還展示了剛剛服役裝在坦克底盤上面的日購和龍捲風兩款多管重型的火箭炮的系統，就是 S-400 防空導彈，以及能夠關閉手機信號可追蹤手機服務的車載電子間諜和電子對抗的系統，適合遠東嚴寒條件之下作戰的升級版 T-80 主戰坦克亦都在閱兵彩排活動之中亮相。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以及莫斯科紅牆的閱兵彩排之中，俄羅斯這次還首次展示了最近幾年才服役的兩款武會和梭普式的岸艦的導彈系統。俄羅斯媒體說，武會系統一次能夠齊射32枚射程達300公里的導彈，可攻擊登陸部隊和艦隊。這兩款新式武器在俄羅斯還未有完全裝備自己的部隊的時候，幾年前就已經提供了給越南。時事評論人士尼科里斯基說，雖然俄中兩國不斷聲稱雙方應背靠背共同對抗美國，但是蘇聯和中國當年交惡的時候留下的歷史陰影難以消失，很多俄羅斯人尤其是經過蘇聯的老一代人仍然將中國看成是威脅和侵略者。尼科里斯基說，這些給了人的印象就是兩國當年的那種敵對和不信任仍然保存了下來，俄羅斯防備中國的策略亦都沒有改變，令人覺得俄羅斯在時刻戒備，不能夠懈怠，隨時準備著應對中國可能做出的一些壞事。在莫斯科紅牆的閱兵彩排當中，首次展出了經過深度改裝能夠在北極嚴寒的條件之下使用的 T-80 主戰的坦克以及防空導彈等北極武器。此外還有新式的 S-350 防空導彈裝在戰車上面專門攻擊無人機的火炮系統。由於疫情，俄羅斯將原計劃在5月9日舉行的大閱兵改在6月24日，但仍然有幾十個俄羅斯城市因為疫情而放棄閱兵。 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曾經下令一批俄羅斯城市無論如何必須閱兵，這次參加閱兵的城市總共有28個。中國和印度這次都派兵參加莫斯科紅牆的閱兵，在6月20日的紅牆閱兵的彩排當中，中國軍隊儀仗隊排在蒙古和塞爾維亞軍隊之後出場。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白華莫斯科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隨著全球各地開始解封，單車成為了保持社交距離最佳的運動以及是交通方式之一。全世界最大的單車供應商總部位於台灣的巨大集團執行長劉永昌對美國之音說，在新冠疫情之後，單車的需求量反彈將會比沙士之後更大。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李敏儀在台北的報導。
市場研究機構統計，在美國今年4月單車和相關配件的銷售額是較去年成長了 75%， 而售價低於200美元的一般遊閒的單車額銷售甚至較去年同期成長了 203%。 劉永昌6月16日出席台北一場研討會時候就強調，有中國大陸沙士的經驗，他們知道市場的需求，它一定是會反彈，而沙士過後他們的單車的生意真的是非常之好。新冠肺炎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刘永昌就判断疫情之后单车需求会反弹，市场的库存会短缺，供应将会不足，因此巨大的前提底下，就是向长年主导全球变速器市场的日本是起码落下了零件的预订单，并且稳定在中国单车工厂的人力，做好超前部署的准备。翻开巨大集团的财报，在沙士疫情高峰期过去后，亦即是2003年的6月，巨大的营收较前一个月增加了 69.5%。 如同刘永昌所预计，近期单车的需求量暴增，今年5月巨大的营收较上个月增加了 40.8%， 甚至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是30%，创下了该个集团历来单月营收最高的纪录。沙士的时候受影响的仅仅是中国的单车市场，因此只有在中国看到需求反弹，但是今年不单只是中国，连带欧美市场都是受到疫情影响，亦都因此在中国、欧洲、美国市场需求一次回升的状况之下，单车的需求反弹更加显著。这个亦都是为什么刘永昌会说新冠疫情之后整体自行车的需求反弹比沙士之后是来得更大。刘永昌对美国之音表示，疫情使到民众是害怕是搭公车、地铁，而单车兼具运动又可以保持社交距离，这个是令到单车需求剧增的主因。他说这次的成长这么大都是来自1000美元以下的一般单车。原先多位业界人士预期疫情冲击今年第一季是亚洲的制造商是出了问题，第二第三季则是会遇上欧美的市场需求端是问题。专为欧洲电动单车中高价自行车品牌代工的台湾飞力工业总经理简敬修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年对自行车的制造业来讲并不是一个很顺的年。前几个月中国、日本、东南亚的单车零件是个供应链是接连截断，零件缺了，令到他们有两成左右的订单一度受到冲击。而没料到市场需求不停歇，飞力工业的欧美客户因应此一波的需求又再追加了至少 20% 的订单。简敬修仲表示，这一波的疫情本来是很快地打倒自行车的产业，突然间就好像是活过来。台湾单车输出业的同业工会秘书长张慧娟在6月初是接受法新社采访的时候坦言，台湾两大的单车制造商的订单都已经是排到去年底。台湾最大的单车制造商之一产品主销欧美的野宝科技的执行长李友义亦都对美国之音说，类似的经济的道理，替代性的产品里面单车反而替代了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反而是好，这波的单车大热销亦都受惠于各国政府的推波助澜。纽约时报6月12号是报道说，新冠疫情单车道成为了解封之后通勤的模式，从法国、意大利到英国 好多嘅國家都就係響加速單車道嘅基礎建設，比如係英國政府響今年六月就花費高達2.5亿英镑響單車嘅建設同埋補助上邊。李友義表示，多國政府對於公共建設嘅部分，其實成環境嘅友善，亦都真嘅係已經做咗更多嘅投入。呢個對佢哋嚟講係一個正面嘅消息。各國亦都對民眾購買與修理單車進行補貼，比如法國巴黎居民可以獲得500欧元嘅補助購買電動嘅單車，亦都提供咗50欧元嘅自行。亦都提供了50欧元的单车修理补助。意大利政府甚至提供高达售价 70% 的购买新单车的补贴。刘永昌对美国之音说，他预期今年的业绩将会大幅成长，而之后会稳定在一个较高的需求的平台。这个是运动零售产业疫情当中是学到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市场研究机构的运动产业分析师鲍威尔表示，以家庭和单车新手为主的更加广泛市场可以增加产业的获益，而简敬修亦都看好了今年整体单车产业的成长。他说疫情应该是说提供一个平台，令到很多人本来不骑单车的变成要骑单车，但他不忘提醒，当明年中疫苗是出炉，还得进一步观察欧美对单车的态度，以及是民众有没有经济的余裕购买单车，先至能够断定呢个新常态嘅单车热潮究竟能够发展到乜嘢嘅程度。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李敏仪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一名叫做罗斯嚟自布隆迪嘅难民，佢而家喺香港住咗将近5年啦。罗斯系一名单身嘅母亲。在一个新的国家抚养他的仔的时候，他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是两种意想不到的消遣就改变了他的生活。咁沿着香港风景秀丽的小径长跑和远足，在一个慈善机构的帮助之下，罗斯找到了新的和平，重拾他的自信。他现在已经准备好面对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谭怀特在香港的报道。
化名罗斯的38岁布隆迪女性话：佢热衷跑步，好遗憾，佢以前喺佢嘅祖国冇咁样做。罗斯话：佢嚟自布隆迪，佢38岁啦，佢喺香港已经将近5年，佢有一个仔，佢哋住喺一齐。佢话：当你喺度寻找和平嘅时候，你不必到处揾，你只要跟随你嘅心，你就去嗰度。佢不得不选择一个国家。当时他逃离布隆迪的时候，他去了邻国卢旺达的一个难民营，在那个之后他去了乌干达，在那个之后他来到了香港。他说他以前知道香港，他在电影之中听讲了那个地方，当他开始住在那里的时候，他才真正了解香港。他说当他第一次来到香港的时候，生活真的很难，不单止是钱，他不认识任何人，他是这个大国的新人，这里没人帮他，他有一个 BB， 生活真是很难。在遇到 RUN 组织后，一切都变得更好。 RUN 不单止帮助他支付房租，而且他们尽其所能的帮助他做其他的一切。 RUN 组织总监维珍妮·戈塔尔斯说， RUN 不单止代表跑步， RUN 一个宿舍，重新建立弱势难民的生活，与香港本地社区团结起来，以及使难民获得生活技能和教育，使他们能够走向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罗斯说，为了他自己的安全，他不知道这段视频会在哪里播放。他露面的时候并不感到安全，是的，他觉得露面不安全。香港政府总共给他2250美元，为他和他的仔付房租。香港的房屋你知道它有多贵。湾组织总监珍妮·波塔尔斯说，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在香港的处境十分困难，当你独自带着小孩，会使你的生活极其复杂，好像这样生活意味着你需要靠非政府组织来支付你的房租，这样才能够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非政府组织对在香港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如果他们遭受心理创伤，香港不提供康复服务或者成人教育。 羅斯話：難民係非常有韌性同堅強嘅人，佢哋喜歡好似任何其他人一樣挑戰自己。參與 Run 呢個組織嘅尋求庇護者同難民會參加遠足同長跑，嚟重建佢哋嘅精神同體力。Run 志願者艾莉諾爾話：佢嘅名字係艾莉，佢認識咗羅斯。六個月嚟，佢睇到咗佢嘅長跑取得咗幾大嘅進步。你真係能夠睇到佢嘅體力喺度增強，甚至佢嘅信心喺短短六個月裏面就建立起嚟。樂爾話：喜歡跑步嘅人好叻嘅地方就係佢確實係一個團體。我覺得大眾認為跑步係一項非常孤獨嘅運動，但事實並非如此。當你參加呢一啲越野跑時，你真正睇到咗同你一樣瘋狂嘅人。呢一啲志同道合嘅人愿意喺山路上连续跑几个钟头，穿山越岭。佢话：所有喺早上远足嘅人，我哋总系互相讲早上好。所以单单得到一个陌生人嘅微笑，有时候或者就系使佢哋一日振作起嚟所需要嘅。Run 组织总监维珍妮·哥塔尔斯话：罗斯喺屋企学习法律，而家佢亦都系香港一个合格嘅护工。他在香港的一个老人护理中心做志愿者，做小时工。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妈妈，他的仔精力旺盛。他参加了一个育儿班，学习怎样成为一个更好的母亲。罗斯说：我曾经想过我找不到希望，或者我的生活之中不可能有和平，我只是坐住一直在哭。我没办法感觉到高兴，我不能够做我的仔的好榜样，因为我在黑暗的深处。我不能够向前看，因为我一直在想我没有明天。他说现在一切都变了。哥塔尔斯说：我记得他跑的时候最长距离是 3.5 公里，但是他真的是轻而易举地跑下来。他现在是一个非常自信、独立和自力更生的母亲，他迫不及待地想重新开始他的生活。罗斯说：在生活中充满希望就似是想下你的明天是美好的，以积极的方式来想。香港现在是我的家，即使有一日我回到祖国，我亦都不会停止跑步。美国之音记者谭怀特香港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介绍一名懂得中文的美国将军。在45年前，美国一名高中毕业生入读美国的西点军校，并且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而学习中文。并没有人预测到当初学习中文的那段经历在之后的几十年当中不断地影响到他的从军生涯，并且继续陪伴他走向军人职业的顶峰。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1975年美国总统福特访问北京，在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问中国为美中建交打下基础上面继续添砖加瓦。在那一年，17岁的查尔斯·霍柏从新泽西州威林柏勒镇的一间高中毕业，和那个时代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查尔斯对一个共产党大国即将登上国际大舞台并没有很多的了解，不过对于父亲是消防员，母亲是公立学校教师，很多亲戚都是军人，他的距离讲高中毕业之后读军校是一项自然的选择。在2020年的5月初的一日，查尔斯是回忆当年的感受。他说他一直想读西点军校，他的第一选择是当一名陆军军官，继续他们家族从事公共服务事业的传统。夏天军训结束之后，新生是开始第一学年的毕业，包括必须要选修一门外语。查尔斯心目中已经有了自己的选择。查尔斯说他计划当一名工程师，读高中的时候选修的是法语，当他排到队伍最前面的时候，一名教官问他：先生，你想修哪一门的外语？他就说他想念法语。他表示法语班是满了人，选其他的。他看一看外语科的选项单里面，看到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德语以及拉丁语这些常见的语言，亦都看到是中文。他想是这个是很有兴趣，就说教官我想修中文。他抬头望了一眼之后，又低头看一看外语课程选项的单上面，这个对他是太难，选另外一个语言。 听到教官的这番讲话，年轻的查尔斯怒火烧心，在那一刻他下定决心要学中文。查尔斯说他很生气，他想当然地认为这一门的外语对他来讲是太过困难，因此他偏是要选修中文。后来事实证明他当工程师的志向慢慢地退运，他的成绩未能够展示自己有当工程师的天分，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学中文是有天分。查尔斯不单止是展示了自己学习中文的天分，他选修的中国政治与政府课程为他赢得了在西点军校的第一个最高分的 A。 他的一篇有关1949年中国共产党如何取得革命胜利的论文亦都博得了教官的好评，一个光辉灿烂的军人事业就这样是开始了。从西点军校毕业之后，查尔斯把握各种的机会学习中文，深造自己的领导才能。1990年代末，他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陆军助理武官，后来到五角大楼担任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资深主任。2007年他升任准将，返回到美国驻华大使馆担任国防事务官。而期间查尔斯以自己的中文名字胡可成和中国军方是协调，安排美军运输机为支援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赈灾运送物资，为了增进美中两国的关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两年之后他转到夏威夷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担任联合作战战略规划与政策副处长。2011年升任少将之后又转战美军非洲司令部担任战略处长。2017年查尔斯·霍柏升任为系美国陆军中将，并且系担任国防安全合作局局长，继续向职业军人的顶峰系迈进。曾经在国防部国防政策办公室工作过20年之后，再到过白宫担任国家安全助理的帕维尔表示，查尔斯·霍柏从军40年的经历，尤其是他对中国的了解，是美国推进国防战略不可多得的资源。帕维尔说查尔斯·霍柏将军被认为是五角大楼最富有成就、最了解中国的专家之一，对他来说这个是肯定具有特别的意义。美国2018年推出的国家国防战略视中国和俄罗斯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并且将强化盟友伙伴关系，视为美军和中俄竞争的三大策略之一。主管国防部对外军事合作的查尔斯说，和中国不同，美国以民主、自由、做事透明等价值为基础推进和盟友以及伙伴的防务合作，会因此而继续保持竞争对手不具有的一项的优势。查尔斯说，没错，中国他们的行为非常咄咄逼人，在这里度过了成年生活当中最相当长的时间，他很了解中国所做的事情的方式，他亦都能够在这场竞争当中胜出，继续做各国选择的合作伙伴，对此他绝对是有信心。回顾自己学习中文的经历，亦是整个军人生涯，面对着速控的变化的国际安全环境，查尔斯·霍柏将军是勉励美国的年轻一代要永不停止阅读、永不停止学习、永不停止进步。查尔斯说，跟很多的年轻人一样，当你鼓舞他们，说他们某件事做得很好，他们经常会坚持下去，在西点军校的那些事情引导了他走上了这一条的道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继续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看看美国方面的情况。一名加州法官上个礼拜就话，两名共和党的州众议员就提出民主党籍的州长纽森乖了他的职权。这名法官就是表示赞同的，并且认为纽森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擅自推出了几十项法令，类似的行为今后需要约束，州长的紧急决策权将会受到限制。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宇宙在洛杉矶的报道。
加州北部一个原地方高等法院法官帕克下令，纽森州长不可再下达可能被理解为践踏州议会权力的新命令，以及行使类似的立法权。这个包括不允许纽森进一步行使任何违反加利福尼亚宪法和适用法规的立法权。 特别是有关方面修改、更改或改变现有成文法，或制定新的成文法的做法。向法官提告的是加州共和党议员詹姆斯·加拉格尔和海文·基尼。在获得法官支持后，这两位议员发表声明称，这个是三权分立的胜利，州长一直在没有公众参与，亦没有立法机构提供审议程序的情况下，才大胆立法。今日司法部门终于给了他宪法所要求的必要的管束。律师和时事评论人汪月辉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宪法通过建立三权分立的制衡机制，部分阻止了政府扩大自己的权力。宪法第一条、第二条和第三条建立了三个独立的政府部门，他们权力均等，职责不同，所有这些部门互相制衡。假设每个分支机构都想扩大权力，同样每个分支机构都有能力抵御其他机构的扩权企图。汪月辉说，立法、行政和司法这三个部门通过某些权力互相竞争，使他们能够管束其他部门并平衡政府。这方面的例子包括立法部门有权封杀总统的否决权，司法部门可以宣布立法部门制定的法律违宪。用俗话讲的就是一物降住一物，边个亦都唔系牌局中嘅大王。汪月辉话，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喺标题为《政府嘅结构必须喺不同部门之间进行适当制衡》嘅第51号联邦党人民集中指出过，防止将多个权力逐渐集中喺同一个部门中嘅保护伞，系给予管理每个部门嘅人必要嘅宪法手段同个人动机，来抵制侵害该部门的行为。如果每一个分支机构都没有能力管束其他分支机构，这样权力将集中在少数派上，并有可能使少数派侵犯人民的权利，而这个与宪法的宗旨是对立的，因此制衡制度就建立了。对法官的制裁，州长纽森的发言人杰西·梅尔加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对这一初步制裁感到失望，并期待有机会向法院简要陈述这些议题。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最初几个星期里面，纽森州长不断利用其行政权力和紧急权力，大刀阔斧地关闭了加州和加州经济。先前纽森在减缓新冠病毒传播方面遇到困难时，获得联邦法院和加州州法院的帮助，他因此显得有些有恃无恐。尔湾加州大学法学和政治学教授理查德·哈森表示，帕克法官的命令似乎阻止了那些可能会终止或改变成文法律或进一步行使立法权的行政命令。他说，在特定行政命令的背景下，这样做的意思是什么？大众当然会有各种不同的想法。伯克利加州大学法学院院长埃文·海梅林斯基表示，法官的命令只是讲州长不能够发布违反法律的命令。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